在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也是很有缘分的。今晚上呢，还是请我们的刘师兄继续给我们讲解脱功。刘师兄，你上麦吧。
另外还是之前说的解脱歌，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国庆快乐，第一次放8天假。我们今天还是接着上次来说，上次说到这儿，说到这个，说到这毛头许利乾坤定，大千杀戒痛苦，就是说是悟道之后呀，悟道之后的景象，就是若认识的心，大地无痛苦。说到这儿，然后接着把往下面的继续贴，下面是这个任他绑，任他毁，打火烧天徒自累。这个就说的是悟道之后呀，悟道之后他的这个气量，就是学佛人的这个气量，不管外界的这些任何言语啊，毁污蔑呀、诽谤呀，甚至是种种，不光是这些，不光是这些坏的一面，连那些好的一面他都不在乎，就是任你这么说。就一任清风送白勇，就是任他绑，任他毁，不光是也任他绑，任他毁，也任他夸，也任他标榜，就是也任他夸奖，一任他赞扬，就是已经超离了，已经超越了和建立和诽谤，诽谤就是这个呀，谤毁就是破斥嘛，就是否定嘛，建立就是肯定嘛，就是。以超离远离了这个建立一个诽谤，这是悟道之后的这个人的气量，就是这个胸襟啊，就是讲他的胸襟如此开阔，就是这些来诽谤你的呀，诽谤他人的呀，这些甚至是夸赞他人，他们都是什么呀，把火烧天徒子雷，就说一大堆那样的话，他就是自己在那瞎忙活，就是自己在那最后终是就是徒自累啊，徒自累就是自己白辛苦一场，白辛苦一场，就是那些声音啊，都不去管他，都不去在乎他，不去理睬他，不去理睬他那些，这就是在无帮，这个任他帮，任他回。看一下老人的这个解释，就是说学佛法这人要有容人之量，佛教法门很多，各个不同。在不认的彼此法门玄妙不同的时候，免不了要毁谤他人呀。哎呀，何止是免不了要毁谤他人呀？我们常说的那个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弘一法师呀。弘一法师他之前对密宗可能了解的不是太特别深入，他就说了好多这个密宗的这些不违背啊什么的，然后一些话。但是后来他了解了这个密宗的这个仪轨啊和他的这个完整的这种体系之后，他就专门写文章来忏悔自己以前说的话，说之前自己的了解不够深，这就是修行人难免会遇到这种事，难免会遇到这种事怎么样？就不说他就可以了嘛，说他干什么呀？你对不了解的事情，你说什么？说他干什么呀？我们只了解心中心，我们只说我们心中心这个法门就可以。你如果来到这儿来问到其他法门，问到学佛的法门，问到念佛的法门，或者问到财产的法门，甚至问到其他这个藏密的法门，对不起，这些肯定有人了解，但是我们这儿不了解，不知道。你如果是聊心中心这儿，还大家还有可聊的这种共同语言，因为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修心中心一天做的，打天做的，在这儿说这个法门就是比较对机，就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认知的这种平台上去交流。你如果在这儿说禅宗啊，说念佛法门呀，都是门外汉，我们都在门外汉在那聊什么呀？聊有用吗？不都是说的废话吗？就是人家来这问的时候，没有必要，不了解就不说他。不说他还哪有什么毁谤建立之说呀？没有毁谤建立之说，不了解就不说他而已。就是这就是学佛就是要有容忍之量。其实这个容忍之量不一定就是一定的顺从，甚至有些这个甚至可以怎么样？就是要据理力争。怎么不据理力争？不据理力争，正法都没了，正法都显现不出来了。你在那些方便法里面都淹没了。这就是容忍的时候不能容忍，这种方便出下流，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就是所谓的容忍之量啊，不只是仅仅简单的认为这个 像世俗之人一样大气一点，或者是胸襟开阔一点，不是那么简单。所谓的容忍，就是说是已经超越了这些，完全可以和他争，也可以容他，也可以争他，也可以破斥他，也可以建立他，这都可以容忍，就是你完全可以都可以这样做。只不过这些从来不是做来了，就是从来没有做过，从来不挂怀于心，这就是容忍。这说的是学佛之人应有的容忍之量，并不是说是世间的那些人的那些所谓的这个，比如说拿这个传统的国学这一套来讲这个传统美德呀，或者是这一层，不是那样，不仅限于那样，当然那也很好，但是我们不仅限那样。比如修净土宗的人常常毁坏密宗不好，那个弘一法师他不是学律宗的嘛，他是律宗第多代祖师吧，好像律宗。修净土宗的人常常毁谤密宗的不好，即使他们离不开密咒，他们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还要念大悲咒、楞严咒、十小咒、往生咒，这不都是密法吗？有些念阿弥陀佛，有些念那个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心咒啊，阿弥达不达雅，应该是这样，阿弥达不达雅。但是有些念阿弥陀佛，有些念这个心咒，观世音菩萨也一样，还去念那么观世音菩萨，藏地念我们玛尼贝美哄，玛尼贝美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呀，哪能离得开密法呀？这不都是密法吗？哪有还能离开密法的？就是只不过是有些这个了解的不太多，不太多的时候你就不要多说就可以了，多听总比说好吧，多听就可以，多了解就可以，不要因为自己不了解来乌泱泱的说一大堆，说一大堆那不就好多都是有过失的话吗？过激的话，过头的话，都没有意义。就是这里边就是老人举了这个十大悲咒、十小咒，甚至是做早晚课的那些种种咒语，都是密法，哪也不是密法的。净土宗呢也在念，也在上早晚课呀，早晚课的时候他也念那些咒呀，都是密法。反过来却说密法的不好，自己都没有离开过密法，还说密法的不好，这不是自己毁谤自己呢？怎么他们可怜他们于不知不觉中造了大业，自己还自鸣得意？从前哦，这正好说的从前弘一法师出家的时候，一不知密法是怎么回事，他也说过密宗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不好。后来他看了密宗的教义，深深的钦佩密宗原来是这么完善、这么圆满，便忏悔做了一天忏悔文，告诫后人不懂密宗就不要诽谤密宗。但是有些是这样说，是确实是不懂密宗，就尽量不去说他。但是他有些也是那个他那个宗派里面他有不好的一点，他确实有不好的一点。既然有这个不好的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呢？就是着相嘛，就很直白的来说，不就是着相嘛？他们就着有相的东西，他们修有相的法，修有相的法虽然是方便，但是以这个为究竟，那不就是这就是污蔑的正法嘛？就是正法也能从这里失去了呀！不要拿有相的东西来坏无相的东西。就这时候的时候，为什么不去说他呢？就这时候正是应该拿出来说，他们那个地方他就是着相，他就是有相的，这是一种就是这才是一种正确的这种做法吧，并不是因为他是佛法，是佛法都是佛法，不能以那个为究竟。你如果以那个为究竟，你可以拿他们来做方便，这无话可说。我们大家，我们的心经大也是方便，一千多六愿一咒都是方便，没有什么不是方便。你阿弥陀佛都是方便，参禅也是方便，怎么不是方便？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还用这些法干什么？法不法无法，无法法亦法，心复无法时，法法何从法？这世间牟尼佛的传法句，传法句说得很清楚、很明确，就是这样的。要这些法是干什么呀？因人而要，因人而异，并不是说是非要建立一个密宗，或者建立一个禅宗，建立一个净土宗，没有必要。如果没有人想用，没有人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求解脱，来了脱生死，来开悟，来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法门存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是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没有因为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建立来放在那里，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没有，不是那样的。如果是只是一个方便，大家都是方便，都可以用。没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念佛也可以用，开开也可以用，修密都可以用。但是你以这个方法为究竟的时候，那就肯定要拿出来说呀，肯定要据理力争呀。这地方怎么会是以方法为究竟呢？《金刚经》里面说了，如法语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呀？就这些法门，通通都要舍弃。悟道的人呐、哪有这些方，哪有这些闲家具？没有这些闲家具，没有这些闲家具，正可以拿这些东西闲家具来干什么呀？来用。 这就是阿罗哈启用的时候，他依托于这个法门，依托于心力这个法门，或者三台这个法门，或者念佛这个法门，依托这个法门干什么呀？就是接引那些和这个法门有缘的人，就和他们接引而已。这就是这个法的意义啊，法的意义就在于这儿呀、啊，并不在于要让它存在，并不在于这个法有多了不起，是因为有人相应于这个法，需要这个法来解脱，这是这一批跟进的众生的这个依托，这才是法存在的意义。所以这地方就说是，不要诽谤密宗，我们并没有诽谤密宗，哪有诽谤密宗？我们自己也是修密宗的，就是说是在有些法义上的时候完全可以跟，不管他是断密的，或者是其他密的，就是遇到法义上的时候是都可以跟的，因为是一义不一语啊，一义不一语，四不一里面就有一句一义不一语，其实大基经里面说的是五不一，还有一个不一，就是一出世不一。不一于世，一出世不一于世，我们这个一出世不一于止，不一于世，这就是五不一。但是这个我们通常都没有提到，就是正好前天我看那个大基金的时候，它里面正好讲的这，就是法义上完全可以真没有什么不可以，法义上就是这样。所以说真不讲佛法做人情呀、啊、真不讲佛法做人情，佛法不是用来做人情的，你觉得哎呀客客气气，大家一团和气，这就是好，这就是一个宗教该有的样子，不是这样，哪会是这样啊？遇到这些正法眼乱的时候，遇到这些鱼目混珠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就肯定要拿出来迫使他，这时候说的就是已经不是诽谤了，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逞能，一念无知到位也，自己的好就说自己的好，对啊，我们就说我们自己心中心，因为他自己，我们只要只接触的最多就是心中心，对他了解的就是也是最多的，对其他法门可能有些人了解的更多，有些人了解的多，有些人像我这样的人肯定是其他法门了解的不太多，心中心这样就还是起码老人的那些开示啊，祖师的这些开示，起码还经常会大家看到，其他那就差很远。所以只能就是说是对自己知道的可以说，对自己不知道的就一直说他，不说不评判他好坏，个人修个人的法，个人修个人的法，因为众生的根气就不一样，有些人需要这样的秘法，有些人需要那样的秘法，但是方法有多呀，但是根源无二呀，大家要记住啊，是根源无二，根源无二就说是你最后的归宿又是一样的，最后的规矩是一样的，不能因为这个方法耽误了你的规矩，就是不能因为这个方法把你眼花缭乱，让你不知道你要去哪了，不知道你要去了。学佛的人无非就不是为了究竟成佛嘛，拿这些法门来成佛，用种种法来成佛，到最后人弄的就是为了修这个法，离开了这个法就没法生存，或者是没法怎么样，那不就还有一语一法嘛，若一语一机一节一电一能，终是这个不得解脱呀。这那个达摩大师的有一个论里面写的，若还有一机一节，就是还有一法可在，还有一法可得，都不是解脱，那就是生死命根，那就是挂碍。毕竟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挂碍的时候才能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究竟解脱。就是还有一丝丝挂碍，这地方挂碍的什么呀？就是不只是烦恼，还有这些情见，世俗的情见、法见，都是挂碍，执着于法呀，法执，这就是所谓的法执。现在一千座还死执着继续打坐的，当然这是对于过千座的人说，就是死执着打坐的人大有人在，不光是打一千座，打两千座，打三千座，甚至要准备打一辈子坐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我们现在打坐的人，能打坐的人很少，所以对于这种现象不说他，就是只对于他们过了天了之后再说这个事儿，就是他要打那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还是那样的话，他再打也没有用，应该不会有更好的他期望的那个效果，他无非就是期望一个更好的效果而已。当然多打坐很好，多打坐很好，没有说多打坐不好，就不要说别人修不好，个人修个人的法，随他诽谤不必一句，就 就是任你说这个新中心的前边不好外边不是，任你说这个老人的前边过错，我都不理睬，理睬他干什么呀？因为你就相信那老人的他就是正见，他和佛的说的是无二无别的，他就是佛的化身，他就是佛的代表，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抑郁老人就必定得解脱，抑郁新中心这个法门也肯定得解脱，这就是正信啊，正信就在这儿呢。任他诽谤，任他多余的夸奖都没有必要，夸他干谁啊？我不是因为他夸，或者是他再上这个新中心我才来修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和这个佛说的是无二无别的，我在这个里面有契机，所以会坚持去修新中心，坚持去打一千多。那时候别人的诽谤还干什么呀？算什么呀？他即使不要说是诽谤老人，他诽谤我们这些修新中心的又能怎么样呀？我们还不是一样坚持把新中心打下来了，没有他诽谤的余地，也没有他夸赞的余地，任何这样的余地没有必要。所以这是哪还怀疑和恐惧啊？一句就是怀疑和恐惧，怀疑就是怀疑这个法，怀疑这个法打了一千的时候，哎，这个法是不是不行呀？是不是没有效果呀？你怎么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这是什么效果啊？这无非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冰城这种猛烈的效果，或者就是，哎，我的烦恼怎么还是没有断尽呀？甚至就是我的念头还是怎么会有啊？无非就这样，甚至还是还有的这个贪嗔痴啊，哎，这些习气怎么还有呀？他在这地方一怀疑，就是是不是这个法不行啊？是不是这个法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法不是正法呀？他在这疑，就是在这疑。其实啊，这个地方是刚开始学佛、刚开始打千座的时候，他这个疑会有。刚开始打千座的时候，他这个疑会有。打打的这个疑自不而然就没有了，他都不知道啥方法，他就是没有了，他都不怀疑了，不怀疑这些，不怀疑什么呀？不怀疑那些有念呀、无念呀、有烦恼呀、无烦恼、有贪啊、无贪啊，就是这些，不疑惑在这种上。对这些都不在乎了，从这些里面解脱出来了，从有烦恼无烦恼都超越出来了，这就是马上要打败千座了，更不要说恐惧了。这时候才说的是什么呀？就是根本已得，剩下的就是什么呀？出习气。那时候他的那些烦恼还是习气吗？就说是，只是这个，只是几个假面说是那叫习气啊，他也不觉得那是习气。虽然度过，虽然除夕而已，再没有什么，再哪有什么多余玄妙的东西啊？没有什么多余玄妙的东西。没有什么多余玄妙的东西，这就是任他诽谤，不必依据，没有什么可怀疑和恐惧的，也不必烦恼，不必因为别人说了这样的话你就觉得。还有这样的一种人，他就是说他任何事情都可以，他都可以忍受，就是忍受不了说他没有悟道，就是不可以说他没有明心见性，就是被悟道、被明心见性挂碍着，他挂碍着那地方。所以说只要自己修的是正法，他人无中生用的回来的诽谤，那只是把火烧天徒自累，都是把火烧天。这种人等于拿着火把烧天，烧得着吗？徒自劳累飞升而已，有何用哉？没有什么用，与你无害啊，害不到你啊。我们恰似空中风，和蔼生生打算的这些把火烧天徒自累的这些，这我们听的就是像什么呀？耳边风一样，从左边进去就是从右边出来了。观世音菩萨刚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耳根圆通法门不就是这样吗？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入流王所就是左耳朵进来，右耳朵出去了。刚开始就这样，进门不住，如是见尊。这后面就是，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逐渐次深入的一个方法。就是刚开始就是我们听的就是耳边风，空中风，空中来风一样。他一任就是一任，他刮刮就可以了。与虚空有什么损害啊？与虚空有什么妨碍？没有任何妨碍，没有任何损害。他能损害得了虚空呀？损害不了虚空。这就是修行人的作略。和爱生生大三昧，生生大三昧就是恰似虚空，虚而寂，灵而照的这个生生大三昧，就是不是一切外界所能动摇的。八风吹不动，用这个八风吹不动来形容呀，或者就是用我们的观念就说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嘛。不为念者不为境迁嘛，那个外面的诽谤那不就是境嘛？对这些外境啊，对这些外境不随着他转，不只是不随着那些外境转，自己心中的心心念念也不随着他转，这已经是深深大三昧了呀。所以说我们心中心法是从果地起修，果地起修是什么呀？就是小孩子不会走路，他学大人走路，学谁啊？学佛走路，佛是怎么做的？他就是不随念者不为境迁，就是这样。我们做不到那就学着做，不就这么简单吗？啥时候跟着这个外境跑了，断可以停，不跟他跑，这不就是修行正路吗？ 这已经是修行正路了。如果能到不随念者不为境前，这已经果地了呀，这已经是果地了呀，别以为它很简单呀，这已经是果地了呀。所以说我们心中心法是从果地起修，用那个归风宗义禅师的说法，就是认临之日不认妄念，是若能就是也是不随境前不为念者，则是虽有中因，虽有中因是天上人间随解脱，随解脱就是已经解脱过了呀，随解脱就是已经解脱过了呀，已经解脱过了，但是还有一点点习气在，它有一个什么习气在啊？就是有一个依托的习气在，所以它要那个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它这个寄托是随意的，它想去哪就去哪，这就是已经解脱。但是它有一点点的习气，就是它必须要依托，它必须要依托，依托于这个人生呀，或者天人生呀，就是依托于这个。这就是一点点习气，所以说修行不难呀，难什么呀，就是随缘出息而已。随缘出息的前提就是你都认得什么是习气，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这个，你都不知道什么是习气，咋会随缘出息啊？无非就是造作而已，妄想造作而已。那我们把这个老人的这个贴一下，对这句的这个解释。假设有人诽谤佛法，我们听过之后就像风吹过一样，不要理他，因为和他辩论之后会更引起他的诽谤心理。他自己慢慢醒悟之后，他就会懊恼，他所说的内话、诽谤话，对我们修正所修正的三昧是没有任何损害、伤害损妨碍的。三昧即是镇定，不念不为念者不为境迁，这已经是镇定了。不光是镇定，这也是镇受，镇受就是自己已经受用了呀，镇受就是自己已经受用过了呀。三昧即是镇定镇受，不受接受是为镇受，任何事情都不接受，非但一切诽谤不接受不动心，就是一切再菜和褒奖也不动心，是吧？这地方是不光是诽谤就是坏的，骂他。有些人就是逆境他容易忍受，但是顺境不愿意，容易放纵呀。顺境就是遇到修法都一切顺利的时候，这时候就起来得意洋洋或者什么这种心就起来了。这时候也是急需要警惕，这叫前草才能磨马蹄啊，这时候急需注意。还有就是现在不是8月15了吗，老用的那个曹山禅师的另外就是朗月当头是如何，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顺境和逆境，他说的是急惊从中下脚意，明月连下转身难呀，就是一片杂草，鸡丁就是那种刺嘛，扎人的那种刺儿，在这里边下脚很容易，下手很容易，就是我们妄想烦恼一大堆的时候，这时候下手很容易，怎么容易啊？就找一个法器，一切对治这些妄想烦恼就行了，甚至就是不理睬这些，因为我们心中心的法门就是定一咒，结印持咒，坐上2个小时，任何妄想狂飞都不去踩它，这就是在鸡丁丛中这么下脚呢，这下脚很容易吧？但是明月连下转身来，就是你渐渐用功逐渐深入的时候，那些清净的境界、清净的景象、好的境界、善的境界，什么什么清清净净的那些光明相呀、佛像什么，这些都算是好的境界、善的境界、清净相，这就叫明月连下。就说的简单一点，就叫明月连下。这个地方呀，转身特别难，为什么呀？因为它太好了，不愿意舍弃它，不愿意离开它，不愿意把这些抛之脑后，不愿意把它也不理睬。是叫明月连下转身难，就是说的是简单的，正儿八经的就是所谓的那个曹山禅师说的那个朗月当头是如何，又是结加害，他就住在这个朗月当头，住在这个相好光明里面，住在这个清净光明之中，他就是这样，这就是明月连下。这时候上曹山禅师说又是结加害，又是结加害，你还在结下呢，还执着于一法呢，还执着一机一境呢，一机一境呀、啊，一机。还执着于一机一境呢，这就是那个朗月当头啊，就是一境。所以曹山他禅师说他是由是阶下害，还在阶下呢，他就立马说，其实影上阶啊，曹山就说是月落日相见，如果是灵力害，立马转身就走了，礼拜转身就走了，月落日相见。这就是给了他一个入手处呀，这个月落是相见。后来就有人问月落是相见呀，然后就说打破进来相见，打破进来相见就是和这个月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月落是什么月落呀，就把这个镜子打破了，镜子什么镜子，把这个清净相好光明相打破了，把这个清净净净的这个镇定镇守打破了，不住在这个镇定镇守上，连这些都不是，甚至这镇之剑都不住在这上，不在这些镇之剑上，因为佛无之剑。 他这还住在一个正直殿上，这不是还有一地一殿吗？还有一个直殿在吗？连这些也不住着，不住在这个上。嗯，这就说是打破境来相见。打破境来相见确实是好语，但是打破境来这不是相见呀、啊、这就是后来又那个圆悟客卿后来又问了一句，你不是说有人说打破境来相见吗？那我再问你一句，打破境后怎么相见呀、啊、这就捉到你这个拐肘的地方，捉到你这个扯着你胳膊了，看你怎么跑。这就说到这个，正好说到这个正月十五狼月当中，就是用功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自然会有那样的觉受。就是住在这个觉受里面，那就是甚多，那就是还是差一株，差一株，再一株着皆是窠臼呀，皆是巢臼呀，不得解脱，这就是，就是一切在太褒奖也不动心，这才是镇定镇受，就是我们恰似空中风，今天说快一点吧。一切心，一切身皆是相，善恶语言无两样。前面说了这些，任他悲，任他悔，这些话呀，都是实相，都是实相。恶因善语无两样，他就是说这些诽谤的话呀，还是说这些在太褒奖的话呀，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这些能听能闻的，他是不会动摇的，能听能闻的都不会动摇的。看一下老人的这个解释。一切身都是尘呀，都是外尘六尘客尘所染，就是我们被这个客尘所染，就是随着这些音声恶音善语都随着他跑了，这就是为客尘所染，因为不为他所动，这就是客尘所不染，不为客尘所染，就一切音声都是尘，所以善恶没有两样，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有的赞扬，有的难听，在恶语善言无二样，都是客尘，都是深尘，都是客人。客人他就是来来回回，他从来不住的，他从来不做主，他做不了主，他也永远不住在这里面，不住在这地方，所以他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是客。所以我们用功，我们修行的路上，他就是有些东西，他那些清净相好也是一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既然知道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那就是客尘，那就是尘，那就是尘埃，那就是客人，他不是主人。他不是正主，就是像那个禅定吧，打坐时间长，哪个功夫好，他就会有好的这个禅定境界，他就会有好的禅定境界。但是呢，他如果一不打坐，一不那个，他这些禅定境界就没了，这一会有，一会没有，他就是客尘，他不是究竟，他不是主人，所以不要在这上用功夫，不要在这上着眼。那些神通也是一样，神通就是你一会禅定功夫好的时候，这个天眼通、天眼通来了。五通来了，这些都五通齐发了，但是你禅定功夫一少一退失，这些都没了，那就证明他也是客尘神通，这些神通呀，他也是客尘，他不是主人，他是客人，他有来有去，他和与道无关，所以不要在这上多言。这就是一个那个一个辨析的方法，你就去找那个二祖神光大师，二祖慧可，二祖慧可去达摩大师那的时候，他说他与心不安呀、啊，他请大师为我安心。达摩大师就是将心来与软，你把心拿过来，我给你安呀、啊。然后他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到哪个是心呀、啊？他找到心，密心了不可得。就是所有的那些妄念、蒙非那些妄念，他都是客尘，他来来去去，他不是心呀、啊，他怎么会是心呀、啊？你这些东西都找不着的时候，他不是已经是真心凸显了吗？你这个主人已经显现过了，你这已经找到主人了呀，还找什么？找什么心呀、啊？所以就是与我安心静，给你已经把心安过来呀。那个不安的心已经找不到了，找不到了，那不就已经安心了吗？这些客人妄想都找不着了，那不就已经是主人吗？一个假名的叫主人，一个假名，客人都没有了，还有主人的余地吗？没有主人的余地，凡都没有了，还有剩的余地吗？凡是皆泯啊，没有剩的余地。所以就是善恶语善言无二样，都是神尘，都是客人，无足轻重，没有什么轻重，来来回回任他来任他去。我们要认的这能说话的是谁呀、啊？能说话的就是我们的实相，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呀。能听到声音的谁？认得主人，这才是我们的主人。认得这个主人才不放用功，所以我们的文性，我们的性呢没有坏掉，没有断虚相。断虚相就是亘古无间之常如此。八月十五的月亮是这样，不光是八月十五的月亮，生生世世的月亮都是这样。就是文殊王以前都是这样，不要说是这样，现在文殊王冥王佛以前都是这样，就是从没断续过，就是亘古亘今常。但是这些客尘烦恼呢，它就是有来有去，它就是有来有去，所以它不是主人，它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它不是我， 在咱就是跟着生辰宰，他骂我我就光火，他我拍马屁我就心里高兴，这就是为生辰所宰呀、啊，为尽所得，被尽所得了呀，嗯，被尽所得上当了，所以我们要转进，心能转进，心能转物，即从如来，就是把这些已经转过来就是如来了，就是不随他跑，所以这就是果地呀、啊，这已经在过去经人，大家要知道，生辰本身他有什么好坏呀、啊？你对一个小孩子说个好话，说个坏话。他能听懂吗？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个分别，他不知道什么是好啊，不知道什么是坏、啊，因为他还没有接触到这些呢，他没有被这些课程所染。等着长大，慢慢被这些熏陶熏习之后，他觉得，哎，他有了分别，他觉得这个是好，那个是坏。你再说他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了。说他好的，他就高兴；说他不好，他就不高兴，就是这样。所以就是生辰本身是没有好坏的，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是我们妄想分别，它有好有坏啊，好那个坏，才成了。产生了好坏之念。举了个例子，就是苏州一个客人骂一个东北老乡唐务收，唐务收这应该是苏州话嘛，说苏州话，这个老乡不懂苏州话，听了哈哈大笑，别人告诉他，这骂你是狠毒的坏啊，说你这人很坏，死在路上晒糖都不来收你的是唐务收。老乡听了大怒，这个他原先不知道别人说他的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空中的风一样，他不在意啊，他不知道呀、啊、他不知道这是坏话呀、啊，等着他知道了这是坏话的时候，他就勃然大怒，好像听了就大怒，和苏州人打起来了。可见这都是妄想心作怪呀、啊，妄心作怪。所以我们修法是要时时记刻刻践行，就是时时刻刻不要被课程所转，不要被课程所转，要认得主人呀、啊，时时刻刻要认得主人，爱自在主人这地方，不要妄动，不要妄动，不让妄想抬头，才能了脱生死，正成大道。这就是做功夫，用功，用功就这么用功。这个地方有一个公案，这个公案不。不应傍在别厌亲，放弃本心平等相，就不是因为他诽谤和再犯就分别这个亲疏好坏啊，这个和你亲，因为他常夸你，那个和你疏远，因为他常常诽谤你，不因为这个诽谤，这已经是弃入平等智了呀，这已经弃入平等智了，放弃本心平等相，已经弃入了平等智了。那个二祖祥云上师有一句话，就是愿说不愿说之话，愿接不愿接之人，怎么怎么的，就是去平等之不言矣，去平等之不言了，就是这地方不分别，不去分别他是这个好坏，对，嗯，好坏这些，就是冤家一起到，庄严亲一起到，不光有亲呀、啊、还有冤呀、啊、冤家呀、啊。一起到庄严寺道，不要因为他赞叹我或诽谤我，这是老人的这些话，不要因为他赞叹我或诽谤我，分别这是我的亲家，那是我的冤，我们不要有冤亲之风，要一视同仁，大家本来都是大丈夫气概，一切都能解释佛呀，不要小看那些不学佛的人，甚至是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要小看，大家都是佛，但有这个成佛的机缘的时候，他就决定成佛，就是这地方不要诽谤他人，不光是这样，就是用修行人来说，就是勿轻出血，勿近勿重旧习啊，就是不要轻视那些出血佛的人，出血佛的人怎么样？出血佛的人他也是究竟会成佛的，并不是因为学佛早晚就成佛早晚，那弥勒佛和释迦牟尼佛还同时间学佛呢，但是那个释迦牟尼佛比那个弥勒佛早成佛，比弥勒佛早成佛。大家都是佛，这就是大丈夫气概，不要有小女子气概。所以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说的是他们的那个气概啊，他们那个心量很小，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他们心量很小，所以把他们称之为小人和女子，因为他们的习气就是那样的。这个人骂我，记住他，有机会报复他，他就坏了，你就不能成佛了。成佛的心量是像虚空一样广大，能容纳万物，怎么能够不分别冤亲，放弃平等心，平等心，放弃本心，平等心相。我们的本来面目本来就是如此平等的，能接受得了好的，也能接受得了坏的，就像大地一样，不管是任何牛马一样，载在他身上，他都不会有任何怨言，也不会因为你在他地上铺了金子，他就会夸赞你，不会。用那个道家有一句话，他们那个老子还是什么一句话，天地不仁以外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天地不会因为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做高看一眼或者做低看一眼，不会因为你是皇帝或者他是百姓就有薄厚之别，天地不会有这样的薄厚，他该下雨下雨，该刮风刮风，不会说是不会就是有种种这种选择这种分别， 那圣人呢？圣人就是圣人不仁义，以百姓为刍狗。他对所有的百姓都一模一样，没有因为这个是他的亲人，他就对他好；没有因为那个是他的仇人，他就不爱。所以这时候他才称之为圣人，就是这是平等心相。平等心相简单的就用这个来打个比方。但是我们在这讲的时候，本心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一切平等的，就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外法。能生外法，不就是一切外法善都是皆平等的吗？都是从心而生，从心而生，种种分别差别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因为他分别的很清楚，所以他很平等。平等不是说大家都一模一样，不是这样的。就是天际之上月下，看天山深水海。就天上一会有月亮上来了，一会有太阳下去了，一会太阳升起来了，一会月亮下去了，天际之上月下，这就是平等，这就是平等。我们的心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无相的呀，无相这地方就是实相，而且大家都是佛，所以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佛，都是平等的。在一语相就是不平等了，有什么相呀？有男女相呀，有师徒相呀，有佛相呀，有众生相呀，有动物相呀，六道轮回相呀，十法界相呀，这些都是相，有这些相那不就不平等了呀？就有了男相、女相、善相、恶相等等之分了。阿弥陀佛是平等、平等又平等。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什么叫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们的心光呀，一念在此了了分明的这个灵智之性呀，它是无量、无量大、无量光明、无量自信的，它是无量光明、无量、无量、无量寿。无量寿就是亘古亘今常如此，没因房佛以前就是这样。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悟道的时候，悟度明心悟道，他一看，他现在是开到的是开明心是这样开的，当九色鹿的时候也是那样开的，当割地王被割地王肢解的时候还是那样开的，这有什么区别？所以就目睹明心而悟，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具呀，都具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佛智之见，这是佛的真知见，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颠倒不能真得啊，这就是说的是给了一条指了一条路子，指了一条修行的路子，怎么修行呀？就是因为妄想颠倒不能真得，那么离开了妄想颠倒，他不就已经真得了吗？这就是前面一句话是正知见，后面一句话就是正行呀，修行的法门。就是阿弥陀佛是平等平等又平等，他不因为我们念佛就接引，他是常自接引，一切众人都接引，一切众人都接引，他不会因为你念佛他就接引，你不念佛他就不接引。这样那个其他宗教他可能不这么说，他说信才能得永生，你不信他就得不了永生，他不来接引你，他不你就是。升不了天堂，你不信他就升不了天堂。但是阿弥陀佛这不一样，阿弥陀佛不光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他都常自那个放光接引，说的是我们自信心光呀，就是我们自信心光，自信心光毫无间隔的一直在那放光，这就叫接引，这就是阿弥陀佛说的是平等之平等又平等的，他就无时无刻不都在接引我吗？他不都是他在接引着一切众生，所以灵济禅师说。你一念清净心光，是你无力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无力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大身佛。这就是大报化三身佛呀，说的这就是平等相。所以阿弥陀佛不会因为不念佛就不会接引我们，有冤亲之分。那时候我们白佛的太多心，我们白佛就在想，哎呀，我今天念了一声佛号，是不是这个阿弥陀佛就不来接引我？我今天念了十二分声佛号，是不是到时候佛就有可能会来接引我？这就是念佛法门这个不容易的地方，就是它容易动摇，它容易不生信，它这个信呀不坚固不纯粹，这样就不容易往生，这样就不容易往生，有一点点怀疑这就不容易往生。这就是我们白佛的开悟之心，不是佛的心呀，佛的心是平等的，对待你相信佛修佛法来救度你，就是你不信佛法不修佛法，他人的心无缘大慈呀，他都信的是无缘大慈，观世音菩萨道家慈航不就信的是这个无缘大慈吗？没有缘，没有缘，我就想尽办法，一切办法和你结缘。什么办法？就是地狱也可以下，坏人也可以做，好人也可以做，一切都可以做，只要能和你结缘，就这样呀。这就是不光能成佛，也能入魔，他就是这样，有这样，这是一句什么？一句大悲心呀，一句无缘大慈的这个大悲心呀，才能这样。用其他密宗的法门就是来说的话。你能成佛那是转顺法轮，转顺法轮弘扬佛法，这是弘扬佛法啊，这是一种弘扬佛法，还有转什么法？转逆法轮。什么转逆法轮？你就这样，我就和你对着干，我就做最坏最坏的人，我就做最那个十恶不赦的人，就像阎觉摩罗一样，他就是要杀够一千个人，他就是最坏最坏极坏的人，我就要做那样的人来利益众生。怎么利益众生？他就和他结缘啊。你像南拳剪棒是怎么斩猫的？南拳剪棒猫得解脱，这就是可以转逆法轮的人。 哎，这是说的其他那些用其他的词，其实就是能入佛也能入魔，这就是去平等，这就是平等智呀。不能说是你可以成佛，但是成不了魔，那算什么平等智呀？那不算，那还差一丝，还差一丝。不去佛法，他也信无缘大慈，道家慈航呀，照样接引你。所以我们要用佛心来改造自己的心，念佛就是用佛心投于乱心啊，佛心投于妄心，这此心不得不佛呀。就是这就说的我们的念佛法。不要凭我们的凡夫心来猜度佛的妄想，猜度猜度也是自己的妄想。接着往下接，再无增毁无谤，就是他其实赞叹你，你也没有，你的本心也不会增加一丝一毫，也不会更放光，多放一丝。其实人他毁谤你，毁坏你，你的本心也不会减损一丝一毫。就是空中鸟迹逐云天，就像空中的鸟迹一样，鸟飞过的痕迹，空中飞过还有鸟的痕迹吗？哪有鸟的痕迹啊？飞过就没有痕迹了呀，它说白就没有了呀。所以虚空，虚空就是我们本性嘛，用到的本性无增无减，没有任何损害嘛，所以就是再无增会无谤。接着来切老人的那个，来切老人的、我们的佛性是不增不减的，不会因为他称赞我们的佛性增加了，有增有减。有得有失，有来有去，这都不是本来面目，这都不是佛性，这都不是佛性。他毁谤了我们的本性，就减少了。既然未悟道，处于白富地，即使在白富地，这一丝光明也一分减，没有减少到一丝一毫。这是成佛了，这一丝光明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这就说的不增不减，这就是心经上说的不增不减。处于凡夫地也是这样。所以说不要自盖下联，因为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这样才能成佛，并不是因为牢牢的那些有些他其他那些就是，哎呀，我们根性漏劣，学不了这样的大法，甚至就是学不了这样的解脱道，开不了悟，明心见性不了，成不了佛，而是就是业障很重，哪有这样的？还没开始那个有念的，就这个捆绑住了，先自己把自己这种移动束缚、移动约束。这就是禅宗所说的担枷过重呀，担着这个枷锁上堂，那你自己给自己已经定罪了，还用县官给你定罪吗？不用县官给你定罪，你自己给你定罪了，定的什么罪啊？就是定的我是白夫，人家是圣人，就是定的这样的罪，就是定的这样的妄想分别。所以说不要自盖下联，不要自盖下联。能接触到心生心的都是宿世有善因善根因缘的，遇今生遇到心生心这样的法门，更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去打一千座，即使证道了也不能增加一丝一毫的光明。这才是我们的本性，亘古无间的本性。我们修法学的不要多相，称赞有称赞相，诽谤有诽谤相，称赞也好，飞过就像鸟在空中飞过，鸟在空中飞过一样，没有痕迹啊。心中也不要着任，这就是我们心就平等了。说的就是这个，接着往下贴。太虚隐光消气过，消气阔，幽谷湖，这描述了一幅这个带无增毁无谤，空中鸟迹飞云天的一幅景象，就是如何才是这种不增不减的本性的本来面目赤裸裸的呈现的一种现。一种景象呢，就是这样的。太虚隐光，太虚啊，就是虚空呀。隐光就是说，隐光说的什么？大概就是描述的是日落时分呀，或者是日出时分呀。太虚，虚空里面包含着这些霞光万丈，消气阔，如此的潇洒，气阔阔然的这种景象，阔然无甚嘛，阔然无甚的这种景象。幽谷回声化满烟，这就是一片安详的这种景象。幽谷深深的鼓声里面只有回声呀，空荡荡的这些回声，回声就是这些载态和这些诽谤。他在这个空谷里面就像自己说话自己回想，对这个幽谷有什么影响？没有任何影响，他就是自说自话而已。所以对我们虚空无损。幽谷回声化软烟，化软烟就说的是农家的一片景象吧，炊烟升起，这就说是一片安然，就是大唐盛道我国安然，大唐长安盛道我国嫣然，说的就是这个。太虚云光消气阔，幽谷回声化软烟。我们看老人的这个解释，老人这个解释超级低，这两句分进来形容我们的胸怀宽大，用这种词来形容我们的自信就是这样的美妙，自信就是这样的美妙。太虚隐光就是一切光辉一切景象无不包括在太虚空里，消气阔就是没有什么亲疏之分啊，前面不是说的冤亲嘛，没有什么这些冤亲之分，没有这些亲疏，气者气和呀，气和的什么呀，阔者疏远也，这就是太虚空中不会因为有种种不同的景象均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分谁是亲家冤家，不要觉得就是和这个人好和那个人不好的呀，平等平等又平等的对待一切人，对待一切人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还有怎么说呢？ 哎呀，这没法说了，这个就是如何才能做到平等、平等又平等？事物一切人可对待，事物一切人可对待，也没有可对待者，就是没有自己，没有自己，没有一个对待的，没有可对待的一切人，也没有可对待的我，就是无我无助之相，这就叫平等。这时候才能应缘借物的时候，才能平等平等又迎逢冤家亲家，不分这些亲疏，就是不到明心见性，不到开悟之爱，哪会平等呀？不会平等，还是会有妄想分别的。这就是说的平等平等又平等的不在，其实就是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一模一样的。老师说的这个是和他一样，他说我坏话，我们就要细细说是不是有这个过错呀？如果有这个过错，应当悔过；假如没有这个过错，就勉励自己要坏。除非大丈夫是闻过则喜，闻过则喜，这是儒家说的话吧？应该算是他们说闻过则喜，五十三星乎五声，就是这样，闻过则喜。所以大丈夫是闻过则喜。纵无怨恨他人之心，不可因我没有这个过错，你污蔑我、冤枉我。现在很多佛土常互相不容，都因着我见呀，都见呀。我这样的哄告，我这样的法门很好，我这样的这个见解很高深，高高山顶立。说你那样不行，这就是没有平等心呀。嗯，没有平等心。他起了纷争。其实从未学佛学道，大家要心怀坦，君子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呀。心有戚戚焉，心有戚戚焉，就是心有这些不平等。心有戚戚焉，就是心有这些不平等。大家要心怀坦荡，不着一物，和气相处。假如有什么事情处理不当，意见不同，可以坐下来商量正确的方向。这就说到这个这个什么，说到这个用，说到这就是取用方面，这就说到取用方面。不要执着我见。以我为是，别人的都不是，互不相容引起纷争，破坏佛教，这就是破坏佛教呀。所以要讲六合定，六合定，什么生和同居啊，一合无争啊，还是口合无争，还是什么呢？这就是六合定，所说的六合定。大家既然修了佛法，就是佛的弟子，佛的儿子，都是一家人，怎么还冤亲分别呢？去改快改过，团结一致才能振兴圣教，团结一致才能振兴圣教。就是不光是我们心中心学心中心的一块台阶，其他法门的都是一样，都是佛传下的法，都是为了那些相应的根器的众生而已，没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哪有什么个高低软缘呀？没有什么高低软缘，就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相契者为义。你和这个法门契合就适宜这个法，你和这个法门不契合，也并不是说这个法门不好，就是不契合它而已，根性实啊，就机缘因缘根性实，这是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只有不好的人，没有不好的法，好的人就是因为人的那妄想分别，人不好，幽谷回声就是深山的幽谷里面没有人烟啊，空气中能照着你说话的声音就原样回来了，表示清净幽深。心空如洗的境界，心空如洗的境界，就是描述我们的本地风光呀。换碗烟是说我们到外面来，傍晚夕阳西下了。在风景来说我们去返回老家。你看老人会不会解释？老人简直太会解释了。就是说我回到这个法界家，不离法界，就无不从自法界入，无不从自法界无流归入法界。就无不从此法界出，无不从此法界流出，无不流归入法界。所以就是回老家，不要因为闹一件而呆搁在外头上，闹一件就是呆搁在外头上，你还执于这个法那个法上呢，这都在外头。回到老家就大家没有什么意义了，回到老家就是开悟见性了呀，就是悟到了呀，悟到了什么呀？悟到了一切平等啊，就这样嘛，悟到了一切平等，是法平等。回到老家大家都没有意义，没有矛盾了。这两句话也就是愚公来描述你的，就是大禹祖师来描述自己的心胸啊。愚公当时下山弘法的时候，因大众绝不知心中心法是何法门，无人向其受法，不能弘法之便来小事神通。这就是当时他的，因为要接应着众生，所以施展了一下神通，施展了一下神通，被那些当时的那些佛教界的他们就引起了一片不满嘛，就有威严。所以这就是大菩萨的警戒，就是这样。不要说是这些，只要是与这众生有利，任何事情他都能做。不要说小事神通，哪怕就是以发起战争都可以，我就可以这个灭你这。当然说这个说的这个有些过，说这些有些过，就是他可以做最坏最坏的那个人，他可以做那个无恶不赦的那个人，来只要利益众生，不能买弘法之愿，所以他小事神通了。 因此引起了太虚大师和印光大师的不满，略有威严。愚公为了弘法，忍辱负重呀，忍辱负重，你说其实也这个不好说。忍辱负重为了反应后复法，先是降伏公祭品归隐，归隐了嘛，归隐了就最后留下一首诗：人中一生缘，拈花怎么揣，不妨觅且缠。还有一句什么的，就是珍重一生缘。歌声中的这时候说的这句话，就是太虚荧光消气库，就说的是二师啊，不同芥蒂，就是和他们没有任何芥蒂。当时他们那么说，他们有自己的立场。祖师那么十神同，有祖师的心意，有祖师的那个意图，就是这些都没有什么可以争吵，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矛盾的，没有任何矛盾，不同芥蒂。说的是这样，归隐时还有一种误会，当时是指北洋军阀内战，立愚公献神童为其大当，愚公不允，化不知内心的，误以为神童失灵而已，立冤乎？这就是这句，幽谷回声化完颜。幽谷回声化完颜，这一派气象不就更是末了，就是定末，哪有开口说法呀？哪是也没有开口说法，这时候没有开口说法，没有开口说法，这正是说，他山河大地无时无刻不在说法，这就是这时候正在这个说呢。所以这就叫末时说，说什么末时说，说什么说的时候不曾说这一法，阿弥陀佛说十九年未曾说这一法，而是阿师言语开口来，就是说时末大师门开五蕴山，这就方便门大开，大开接引众生之门呢。心中心法就这么起心了，这是大开大师门开一块，没有任何阻碍，有什么阻碍？没有任何阻碍。老人的解释就是，末时说，说时末，说的时候不着相，等于没有说。说的时候就等于没有说，而没有说的时候就是说，山河大地也没有不曾说法呀，那个他无时无刻不在说什么呀，说苦空无常无我，等于没有说，没有说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佛性无相，这言思能及呀，无破无后无话可说，故有说有闻，都不是真说真闻，无说无闻才真闻。所以说须菩提烟坐在这个烟坐在山洞的时候，千人散花呀，千人散花就是须菩提说，你为什么散花呀？千人就说，我听您这须菩提在说这个般若深深的般若法门呢。须菩提说，我没有说任何深深的，我没有说任何法呀。那个千人就说，你没有说，我没有闻，这是真说真闻，这才是真说真闻。你无说我无闻，这是真说真闻，这是最深的般若法门。这是须菩提烟坐，无说无闻才是真说真闻呀。而且一切法不是有声音才是说法，就是你开口是说法，难道你举手抬足不都是说法吗？不都是说法吗？所以说呀，那些祖师大人们，不光是上堂说法，上堂说法那是不得已。所以圆悟克勤说，昨日那么是一目多变，今日那么罪过一天，昨天那么说已经就是是不逼不得已，今天再那么说，这并不是说是有开口说法上才叫说法。他们还怎么样？他不就归方丈呢？他不就归方丈呢？而且这个，所以说一喝。还有拿棒打的，邻居棒都在喝，还有这个聚之一举之禅，这都是呀，这哪有说法呀？这都没有说法呀，这可是真说法啊，这是真说，这是真闻呐、啊。左手书也，这就是四通大八面来风，毫无气流，胸怀坦荡，才能正通大道。所以修道就是要大师门开，把所有的东西都失光、道光、通体脱落，才能容纳外物啊，圆正佛果。就卸，把这个妄想执通通卸掉，不管用什么法，不管用这个戴佩琴的方法呀，还是用领来一绝朗然现前的这种方法，只要能还是用一句佛号呀，还是用一句咒语呀，只要能让你卸掉这卸下妄想，就是好的法，就是好手段。就假如人家说句话与你的意见不同，就觉得特别不开心，那就不好。就说的是末世说，说什么大师开五蕴山，哎呀，快有点贴。有人问我解何宗，我为摩诃菩萨。有人问到这样的我呀，这什么样的我？就是末世说，说是末大师门开五蕴山，或者太虚荧光消气阔，又过回声化完缘，再无本，再无悔，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的时候，我是哪个宗派，哪个宗派的呀？我就是摩诃菩萨克。摩诃就是摩诃是什么意思？摩诃是大的意思吧？大般若克，大般若克就是大智慧嘛。所以就是，大于师公，大于祖师啊，大于祖师传的是心中心法。其实大家不知道都是什么法，就有人问你是什么宗呀？印度宗呀？禅宗呀？还是密宗呀？我们其实就是印经，以印经为宗，一宗般若为一宗持为法，以般若为辛苦为又忘了第四句话老记不住。是禅宗呀还是密宗呀？你什么宗都没有，为什么说什么宗都没有呀？就是因为有这样 根基的众生才需要这样的宗，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基的众生，那这样这些宗有什么用啊？净土宗有什么用啊？教义地念佛法门有什么用啊？都没有这样的人去念佛了，他这个宗派还会存在吗？他都不爱就消融了，跟心中心一样。现在心中心当即是因为有这样的众生来求解脱，用这个法门来求解脱，他没有人用心中心这个法门来求解脱了，即使他在大藏经里面，那也没有人把他找出来，那也他没有流传的意义，他也没有继续传承的意义，没有这个意思是什么作用？那就是教人认识根本呀，根本就是不在于不着一法呀，根本就是不着一法，任何法都不要着，不光是外界的一些法，内在的一些法就是跟内在的这些课程呀，立受优先，优为法身分别隐士呀，就是楞严经常说，就是要教人认识什么是根本呀，什么是实相呀，实相就是无相，所谓实相的就是非相。致命实相就是非相，就是无相呀，不要着在有相的那方，这是佛教的根本呀，这是正法演藏，正法演藏的是在这儿呢，是在无相这儿呢，实相就是无相这儿，凡是有相的东西你就都可以在那舍弃，都可以把它放弃掉，或直白相恢复本来。佛在世时也不是分宗立派的，佛在世的时候哪有什么宗，哪有什么派，这都是后来的人，就是这一批的人多了，他就成立了宗派了，对即说法尊是后来才建立的。我为摩诃般若是摩诃的大爷，佛是智慧，只要你见到摩诃般若，一切轮都在里面了，般若都包含了这些一切宗，所以我们心之心法包含了一切宗，中国的十大宗派都包含了，包含了它也有禅宗，也有密宗，也有净土宗，大宗都有，包括了一切宗派啊，天台都包括在里面。这么说呀，没有把我们印心宗凌驾于其他宗派之上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既然都是佛法，一一毛头上去，百千世界都这么现了，就是一个法门里面诸佛无量利益都在这里面显现着呢。所以心生心法呀，很完备，就是它就是一切佛法的精髓，它就一切佛法的全部。我有一尊不包括在内啊。所以说心生心包括了中国的十大宗，我有一尊不包括在内，比如法相宗、破相见性、华严宗、圆证十方，十方诸佛都在我心，我在十方诸佛心中交参无碍，所以一切宗都在。这就是大般若课呀，这就是我们学心生心脉呀，学心生心脉看看大般若课呀。自从说今来说山河大比方，以前还使劲说这个解脱歌，说这种种法开示呢，还是揣法呢，都上堂开示上。虽然说法都这样说，还都这么说，现在呢现在不说了，为什么不说了？懒得说。为什么懒得说呀？还用我说什么呀？山河大庇广场上无时无刻不都在说法吗？还要我在这儿啰嗦什么呀？我在这儿说的都是有说有闻的，这都不是真法。法身说法非道法非成佛，亦非说法，他都不是说法了。山河大地都在说法呢，说那还要这些有声有响的这个说法干什么？还要这个假的这个方便说干什么呀？太他了，进来这个懒说就也不是说是就什么都不说了呀。你看到没有？他后面有一句山河大地广长水，并不是不说了，他是时时刻刻都在说。大禹时空从前也是时时说法。大家那位广州就是后来把法交给弟子王香禄上师之后，接着说，就他说这首解脱歌是做这首解脱歌的时候，所以说进来说，但不是不说法，看到没有？这地方和老人说，不是不说法，是山河大地都在说法呀。不是无可不在说法，所以有人看流水就悟到了，哦，原来随地性啊，无住就是流水，所以说是即使诸佛不出世，也有十二，也有辟支会悟到，辟支佛不是辟支佛来悟道，他们就是什么呀？他们就是开花开花落就能悟道，辟支佛嘛，就是以十二因缘来悟道的，小乘就是以四谛来悟道，以灭道来悟道。这个辟支缘生就缘觉就是以这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来悟道。就是他们从这个十二因缘，他们就是怎么推啊？十二因缘就是他看到哦，一些人这个他看到这都死了，你看到比如说人吧，活了几十岁，他都死了，哎，他就开始追寻呀，和花落一样，他花这个花落了，开始追寻，为什么会死呀？不是因为啥？哦，是因为他以前生了，以前有是因为啥？可以倒推到
无明这儿，发现他这根本在无明这儿了。然后他就接着顺下推下来，如果无明灭掉，那么行也灭掉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就一下子一直灭下来，那生也灭了，死也灭了呀，解脱了呀，生死的灭都过了，还不是解脱了吗？这是顺心十二因缘和逆心十二因缘，这就是辟支佛悟道的这个他人，所以说他观流水也是可以悟道的，尽管流啊，未长流啊，是川流不息，也就是说修法随缘。 随缘体验无住无智际的尽管生死变灭，自性不生不灭。生死变灭即是自性不生不灭，并不是离开了这个生死变灭并有更有一个自性的生灭，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是那样，那是外道，那不是佛说的，佛说的吧。这就说到常无常这，外道也说无常，无常就说的是这个生死变灭，他也说常，他说的这个自性不生不灭，但是他就是外道。为什么呢？他不知道这个自性，他这个生死变灭，生死变灭他本来就是自性的不生不灭，他不知道这个，所以他说的常无常并不是佛所说的佛我我性的常，也不是佛所说的无常之常。这就是佛后，这就是解脱的，这就是佛教和外道的区别。所以它是更无常的。山河大地，生活万象，都是我们的自性所显现，离心无物，随有苏东坡有诗云：“一生便是广长者，山色无非隐山岩啊，凉以有也。”接着往下贴。哎呀，不知道又贴到哪。如果中间师兄们有什么要上来说的，直接打断我就可以，打断我，或者打字都可以。或是或非，人不是顺行逆行天莫测，就是。是也好非也好，这些众人的不识为什么呀？因为众人在还在是非里面打转呢，他还在这些是是非非里面分辨呢，他还有这些方向分别，他还在这个受逆里面拘束着呢，所以他没有解脱。他是这样，刚才不是说的那个成佛易得入魔易得嘛，就是你不光要可以成佛，还要可以入魔，就是顺行就是成佛，逆行就是入魔，这时候是天莫测，助神天往测，助天往测，这就是修行人的境界。这就是顺行逆行，这就是两头检测的，就看你真的不动心，不动心，顺行的顺境的时候不动心，逆境的时候还能不动心吗？你在这做大是大非的面前，你还能不动心的吗？就是你做那些极恶的事情的时候，你还能不动心吗？真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三龙体空呀，所作之事，所作之人，还有那个能做之人，所作之这些不是都息息空境的话，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顺行逆行天？只有这样的人之后，他做过的就是没做过，所以南拳斩猫他不肯斩猫。是我们在那说，我们在这讨论说南拳斩猫这个归宗斩舍，是我们把那个猫斩了，是我们造了因，是我们造了这个杀猫的这个因，所以我们要得了这个这个杀猫造成的果。是我们在这因果里呢，不是人家南拳才是在这因果里，大修行人不论因果。看老人的解释就是，我们的妙运呀、啊，或是或非呀、啊。就是有时候顺人情做事，有时候逆人情做事，就是有时候那些祖师们哪有顺人情做事的呀，都是逆人情做事，何止是逆人情做事，就是打你骂你呵斥你都是这样。他那是是啊还是非啊，你在这儿他从用是非来说嘛，就是你看那个后来的中文武库里面记载的哪一个禅师，他的圆通秀禅师还是他们去，他们一块就是上堂的时候，他来说吧，他根本不说什么嘛，他就是贬驳贬斥诸方邪见，去骂这些诸山老朽，说这个怎么了，那个怎么了，那个怎么了。结果有一个徒弟的，有一个师傅的弟子，他就不乐意了，他晚上就想和这个，哎，谁说话？袁师兄，你要有说的吗？袁荣，袁师兄，你有说的吗？你开麦了呀？这样好了，这样好了。我不太近年了，他不小心开了，肯定是不小心开了，就说是那个。晚上他就去要给他的师傅真理去了，你说你不能这样说我的师傅，然后他就刚要说话的时候说，然后那个禅师就是天已经晚了，大家都出去吧，无事真正出去吧，他们这是说是这是这就是顺心逆心天莫测，你还在这给我讲这些是是非非，我哪有这些是非，我没有这些是非，所以他在那贬驳诸方邪见，就是这么贬驳诸方邪见，因为他在就是胸中空无一物呀，空无一物呀，所以才能这样。然后圆通秀禅师说，哎呀，你真能骂的那个其他的那些老和尚，所以他痛斥音符，他就这样，就是举那个宗门武库里面的那个例子，忘了是具体说的是谁和谁，忘了具体说的是谁和谁，就是只要对人有益啊，不管是自己的名誉，根本不管自己的名誉，像济公呀，就是鲜明的例子，他也遮盖自己，不要被人看出来是大菩萨，常做些俗人看不顺眼的事，就是喝酒呀，吃肉呀，是我们现在老是吃饭的时候，像我们这些有些学佛的，他老是和别人吃饭的时候呀， 他们劝你吃肉或者劝你喝酒，老说你一句话，有肉可上过佛子心中流，他不老不说后面两句话，就说世人如罗雪，我入的如同入魔道，他老是只引用前两句，不引用后两句。哎呀，代当其一，就像济公这样，常做些俗人看不重眼的事，也不沽名钓誉，不为自己的声誉着想，别对众生有益的事他就做，这种或是或非的利用啊，不带人不识，就是诸天都不能测，就是不能妄测。我们的妙用就这样深邃，这地方就是他妙的地方，妙的地方不是说是他好，就是他好和不好都有，都可以来，这就是他妙的地方。你接着往下贴，或是或非人不识，顺心逆行天魔。常独行，常独步，脚踞草鞋凝似乎，这说的是我们修行人呀，尤其我们心中心啊，受到法的时候，学佛就已经都没有必要非要和这些扎堆似的找几个道场或者是什么去扎堆一块修行，你自己去修就行了。如果有那些机缘，大家一块做一块用用功也可以，也很好。如果没有那些机缘，那你就自己去修就行了，并不是不可以，你自己去修就行了。所以修行人就是这样，常独行，不与这些世俗之人来往，就是不是说是不与世俗之人来往，就是不和他有这些任何过多的交集，哪有什么交集，没有什么交集，有什么交集？这说的是心性上呀，说的是心性上，常独行，常独步，脚踞草鞋凝似乎，就说是脚踞草鞋凝似乎呀，凝的像什么呀？像老虎一样威猛，就说的是威严呀，这是修行人的威严。修道人常常独行独步，独往独来。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是，爱欲之中是，一切众生是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往独来。不光是修行人，我们大家这些世俗之人也不都一样，那些世俗之人不都一样呀？入微的大家都是独往独来的。你想想，你父母把你生下来，然后你这一生哪个是别人能替你代替得了的？你功成名就了，别人能替你代替？你生病了，你老死了，别人能替你代替？就是亲生父母他也不能替你代替，都是常独行，常独步，这就是独来独往，何止独往独来呀、啊？都是独生独死，就这么可怜，这就是轮回中的众生的可怜之处呀。不和他，这说的是这，但是这句话呢，他说的是修行人，修行人不和大众一块走，为什么呢？因为阳春白雪和曲高和寡，他们说不到一块，说啥呀？说不到一块，脚踞草鞋凝似乎，穿草鞋是用来走路，出家和尚的本，穿草鞋走路是出家和尚的本色，凝似乎像老虎一样威严威猛，把一切豺狼虎豹都吓跑了。这就说的是有具正法眼状的人，具有正眼的这些顶门具缘的这些人。他说的这些豺狼虎豹，并不是说是那些动物，他说的是一切的邪门外道，一切的邪知邪见，把这些都统统吓跑了。这就是常独行，常独步。而且还有一种，还可以这么说，就是常独行，常独步的说的是什么呀？他说的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不依于物，不依一物的，就是说是一物依不重，记不重，不依一物，就是一口吞进西江水，一口吞进西江水，怎么再向你倒？就是一口吞进西江水。还有是不与外法为侣，对，说的是不与外法为侣，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呀，说的我们的本性呀。他这时候是独行，所以他所以说的这地方脚踞草鞋凝似乎，说的是本性就如此为严，本性如此为严，所以他能吓破一切豺狼虎豹，就是吓破一切这个邪知邪见。这地方把他解释为修行人，修行人就这么为严，这是本色修行人呀，这就是具正眼的修行人。如果不具正眼，是那些豺狼虎豹，他们就是那些豺狼虎豹，虽然披着修行的外衣，他实际就是豺狼虎豹，外带向晒，坏菩提法呀，坏菩提道。这就说修行的时候要具眼，要有眼，这是把一些豺狼虎豹都他吓跑了，把一切的邪魔外带都摄服了，表示修道人一句不准，好怪大的平等虚空分身。这就是本次修道人的无比利用。说到大的平等虚空分身，接下来就立马就说了，说这个了，说的是举止粉碎金刚臂啊，金刚就说的是举止的坚固，举止的坚固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呀，我们的妄想执着，无始无明就那么坚固，就那么妄想执着就如此坚固，举止就粉碎了，我们本色修行人一抬脚趾头就把它粉碎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曾实有，这时候才能粉碎， 这说的就是悟道之后的景象。居之粉碎金刚地，不觉他在来时路。来时路就是什么呀？你是怎么来的呀？从生来的，生是怎么来的呀？这就是又推到十二因缘，生十二因缘去了，就是无名缘起，行缘是世界零色零色缘六六缘六缘处处缘缘有缘起起缘，生生缘老鼠就是这样，十二因缘就这么下来，一路下来，来时路来时的路一直追到哪了？无时的妄想分别，无时的无名呢去了呀？不觉得他在的来时路就是把这个无名打破了呀？这时候两人无名是无名实相无名。无名，哎，正道歌上怎么说的？坏话空生即法生是，忘了，就刚说的是无名，它就是实相，意思就是它就是实相呀，它就是实相，说无名就是实相，坏话空生即法生，哎，忘了那句话什么，就不觉他在来时路，这就说的是打破了这个无名，把无名粉碎了呀，就是。举止粉碎金刚，你就说是打破了妄想执着，不觉得他的打破妄想执着之后，把这个无明的潮，无明的老潮都再掀翻了，就说是来时路带了。这时候就是已了生死，已断生死，这就是带了生死了。这就是是脱离轮回，都可以。这句话，看老人的解释是：地相金刚不坏，但是举止也可以粉碎啊？为什么？因为大地平成，虚空粉碎啊！虚空粉碎就是一切都无有，不要说是这些妄想执着、烦恼习气，连山河大地都没有了，这就大地平成，虚空粉碎都没有，举止就粉碎了。那天我们说到这个举止粉碎金刚地啊，有一个禅师，他就说，以前他在哪个禅师那个地方，说是还有一些佛之佛殿，就说心说性呀、啊，说这些本来面目呀、啊，说这些说法呀、啊，还有这些。后来到哪到其他到另一个禅师呢，他才发现我脚趾头都能踢出个婆来，为什么呀？大家踢脚趾头的是哪个呀？那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不是我们的佛性是什么呀？所以就是动动脚趾头都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脚趾头都能踢出个婆来，就是那是哪个禅师吗？这就说到那种这个虚空东西大的。那天我们游禅师说，举手写出飞行地，下腹踏断流水声。鸟在空中飞行，举手就把鸟在空中的痕迹画出来了，所以一路把哗哗的流水声都踏在了，流水都踏在了，这是我们正道人的心境的写照，就是向下渡河嘛，向下渡河就是绝代众流，哗哗流水踏在了，就是绝代众流嘛，正道人的心境的写照，心不着相，一点都没有，就正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念到这个地步，就是能走脱了，就这个地步也是一样的，不觉踏在来时路。来时路就是生来，生来就是去，就是死去，生来时候去的这条路就是生死轮回啊，生死轮回已经断绝了，生死就断绝了，生死就是我们的妄想心，因为一旦妄想起，这就是生死已经起来了，就已经在轮回里了，这就是生死妄想，生死就是妄想呀，所以虚到后来不觉他在来时路把这个生死路踏在的时候是什么呀？生死即涅槃，妄想即菩提，这就是踏在来时路，妄想着相才有悟道后就改为妙用了呀，悟道后妄想就悟道后就不叫妄想了，就叫妙用。你说他说他在妄想，说他是妙用，实有吗？实有个妄想可的吗？实有个妙用可的吗？就像扳手掌一样，扳过来是手，扳过去也是手，把这个叫手心，把那个叫手背，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分别？分别就在这一转呀，拽出时能优呀。所以思想不是没有，还是有，只是不着相就是妙用，着相就是妄想，差一点也不行。所以要注意，悟道之后不是没有思想，还是有，不是压念不起啊。好多人都在这地方错用了哟，以为没有妄想执着，没有烦恼就是正道。不是呀，不是，没有念头，那怎么会是悟道呢？那跟石头去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念啊，无念呀，就是流水上、急水上打球的，急水上打球，念念不停留。所以要注意，悟道之后不是没有思想，还是有。那时候思想就是妙用啊，就是转八十乘四智了呀，妙观察智呀，成所咒智呀，平等性智呀，大圆净智，就转四智了，转十乘智了，白富着相。白富着有着相，这时候就是没有什么相可着，没有什么可着有，没有什么实有，这是妄想生死的着相着有，这就是妄想生死的根本。悟道之后就断了，就是把这个生死轮回就断了。就是今天这就时间到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李清师兄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下周就直接郭师兄开始了，我都说了好几周了吧，后面应该都是郭师兄的了吧，哈哈，那就报了。李青师兄，
哎，在，哎，刘师兄，哎，辛苦了，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下周应该是郭师兄了，啊，郭师兄，然后今天是中秋节，首先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先说，我们今天过了个非常有意义的中秋节哈，大家相聚在一块学习。太有意义了，我们这个自己也有一个名校走，好了，下次我们啊，谢谢刘师兄，大家中秋快乐啊，下周见啊，下课。